请我们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十节，只有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十节，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接下去我们请神的仆人张宏牧师传讲基督徒看富有。
从两三个月前开始，渐渐有一些迹象，好像美国的经济要开始复苏回转了。看报章杂志、电视新闻，也开始有一些乐观的气氛，认为2004年会是一个景气看好的一年。好像整个社会憋了很久的苦闷，今年又可以扬眉吐气，美国又可以有一番作为来创造富足，享受富足。基督徒对这个现象，对这种景气的盼望，是不是也应该跟世上的人一样，就非常乐观的在这里等？我用这样的方式问，首先我要澄清，绝对不是要造成一个印象，以为我们的信仰只适合过辛苦的日子。好像经济萧条、就业率低迷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的信仰帮助我们忍耐忍受过这段苦的日子，然后现在经济好转了，就要马上开始责骂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富足，好像基督徒不可以富有，也不应该富有。人真的能够不期望富足吗？我试着用两个很实际亲身的例子，而这个例子对各位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同感。大概是11、12年前，我开始去大陆参加培训，提供培训。有一次是跟一个也是从海外去的老牧师同工，在一个地方培训完之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里，一个很大的城市，并不是中国大陆最有名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了，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城市也享受过几次做国都的这个辉煌的这个记录。在一个火车站边，带我们去的那位姐妹，她必须去见另外一个同工，她就说你们两个自己走一走。我们就后来想吃饭，就找到一个餐厅，两个人就走进去了。走进去的时候发现有5、6个服务员站在那边，有些坐在桌子旁边讲话。我们两个人走进去之后，没有人打招呼我们，我们就找了一个桌子坐下来。一开始两个人还很镇静，两个人讲话还谈这个属灵的事情。坐了10多分钟，发现不对啊，我们两个像傻瓜一样，像个白痴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们，没有一个人来，他走来走去好像没看到我们两个一样。我就觉得实在不舒服，因为这是一个老牧师，60岁出头的老牧师，所以呢我年纪比较轻，我就站起来去问，我就接近了一个服务员，我就说对不起小姐，我们想点菜吃饭。这不问还好，一问我们这个白痴的这个形象就更显示出来了。这个白痴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我们坐在那里没人理，那个白痴是痴呆的痴，这个白痴的痴是吃饭的痴。为什么呢？因为一问这个问题，这个服务员眉头一皱，嘴巴一撅，头一撇，到那个窗口去。哎呀，就好像我是来要饭的一样。原来那个餐厅那个食堂的作业是你要到那个窗口去 付了钱跟他说你要吃什么，半斤饺子一斤饺子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拿了那个单子之后再到一个地方去拿菜，但是我们不晓得。这是十年十一年前的经历，最近去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上一次去是半年以前，走到一个其实也不是什么高档的餐馆，普通的餐馆，一走进去，一左一右站着穿着长旗袍的女子向你鞠躬，就连到永和豆浆店某某分店走进去都有人，那服务员喊着欢迎光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教育吗？社会人伦良知的觉醒吗？还是说是无产的思想终于慢慢的成功的转达成为有产思想意识了？一个向来说一切是国有的制度开始成为人可以私有了，这一个拥有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something，这个拥有的可能性就造成这么大的转变。人对拥有的可能性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有把握，群众对这样的认知越来越普及。如果十十一年前还有人带着观望的态度说，哎呀，我们怎么晓得这条路会走下去呢？现在已经没有人观望了，大家都投入这个洪流里面。换句话讲，从这两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似乎看出来，在人的本性中具备了一个想要拥有的渴望，是没有办法压制的，是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之后仍然无法压制的。那对于这个人的本性，神的话怎么说呢？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以前，我先读几个旧约里面的经文。旧约好像没有很系统的讲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读给你们听就可以了。箴言第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言十九章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各位啊，这是神的话，圣经上那么清楚的讲财富的好处，这些话肯定富足可以带给人的好处，贫穷的可悲。 也从另外角度看，这些话肯定了人对于拥有的欲望，并没有要压制它，而是肯定它。但是圣经并没有只讲这些，并没有只停留在这里。在另外的所谓的智慧书 Wisdom Literature 里面，传道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传道书第六章一到二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由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传道书的作者借着很实际对人生的观察，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财富真的带给了那拥有的人益处吗？富有的人的享用真的是照他所拥有的比例吗？一个很富有的人比他不富有的人真的按照他们物质的这个成分这个比例使得他享受到的吗？看来是拥有富足，现在这一刻却没有真的得着享受得到满足，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传道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第六章一到二节，这个作者表达的一个问题。那有人说，哎呀，这很简单吗？有人会说，为着将来打算呢？传道书的作者也回答这件事情，什么将来啊？传道书第二章 18到23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陈老师第二章这里说，你说你现在不享受是为了存到将来，什么将来啊？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了。今世的富有不能长存，留给谁呢？储存究竟是为了谁呢？如果是留给配的人，这个传说说说说我还没话讲，但是说留给一些败家子，我们中国人看到我们的儿女最生气的就是他是败家子的样子，所以一方面偷偷的给他存念大学的钱，但是看他不认真就说哼，我一毛也不给你，但是一方面偷偷的替他存。这些经文一方面肯定人拥有富足的欲望，一方面表明一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财富有绝对的拥有权，再富足的人仍然有一个他无法摆脱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果效的问题，虽然拥有却没有按照拥有的比例来享受。那你说是为了未来吗？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不能拥有永远的拥有，再富足的人他只是暂时而已。旧约这几句话里面，智慧书里面这几句话将我们的难处说出来，但是又怎么样呢？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答案，会让我们思考，会让我们叹息。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里，他具体的说明基督徒对于财富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两个行动，三样事情。保罗说基督徒来看今生的富足的问题，看今生的富裕，一个心态，两个行动。第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知足的心，提摩太前书第六章6到8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知足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心。保罗在这里虽然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是敬虔但不知足，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之所以用这样的句法，是因为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他在责备假教师，就是那些用表面的敬虔，表面的一种宗教的敬虔，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想要作为得利。在这里他说第五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是在这里责备假教师的时候，他在这里用讽刺的话语来讲。保罗绝对不是说一个敬虔的人会不知足，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在我们第六节这里的语法里面，如果你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像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就翻译的比较适合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具体，可以这样子翻译成 But piety is actually great gain， 但是敬虔事实上已经是大利了， withContentment。 换句话讲，这句话可以有可能可以翻译成这样子，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是敬虔的，而他的敬虔已经是大力了，因为这个敬虔一定会伴随知足的心。 知足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而知足的事情是极大的利益。 It's a great gain。 这是保罗讲基督徒富足的秘诀，这才是真正的大利益。而保罗在所说的知足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人知道自己不能永远拥有今世的财富，终究会失去。第七节他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就因为这个事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传道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少， There's no future， 因为注定我们会失去我们现在所有的。而保罗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得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现今有的产生知足是一个合理的事情，而且知足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人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知足？保罗说，只要怎么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想起以前在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一位长老，陈天宇长老。我们当中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他大概五六年前曾经回来这边讲过道。天宇长老，有人说他是一个天上的人，意思就是说好像在他身上闻不到人间的烟火，他的确是这样子。我一个多礼拜以前才跟他在加州又见了面，是一个我一看到他我又觉得他有一种和蔼的性情，我要学习。问题是二十年前他就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搬到 New Jersey 来，那时候也是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人，然后我们团契里面，在我们所做团契大部分都是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Earning potential very high, but had very little. 有很大的赚钱的潜力，虽然有的不多。而那时候我们在团契里最喜欢谈论的，一有什么专题最喜欢的，慕道友也来的，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金钱观这些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查经，我们就查到这一段，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到底到什么程度才知足？天宇这一个非常谦和的人，在那边一直忍，到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哎，就叹气。天宇叹气的时候，就是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了。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讨论呢？圣经上说怎么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们读圣经怎么读到这个？还在那边，我们在那边讨论要存到多少才可以知足。”弟兄姐妹，我们会说这么简单吗？真的像天宇长老讲的这么简单吗？我认为是哎。我想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为了1200块台币的家教，我可以在台北市转两趟车去赚这个钱。教完家教，有时候在实验室做完实验室，多少个晚上，阴雨的晚上，我走到新生南路那个面摊上吃一碗8块钱台币的牛肉汤面。但是弟兄姐妹，我到今天还可以记得那个时候的快乐。我去之前就很快乐，叫到那碗面的时候很快乐。我有些时候可以叫切一些豆腐干，有时候叫不起豆腐干，就把那个桌上的那个酸菜，不要钱的酸菜，一半碗就倒到我的碗里面去。吃的时候也快乐，吃完了打嗝的时候也快乐。是的，这件事情曾经就是这么简单，有衣有食就知足了，它曾经是这么简单过的。各位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曾经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3毛美金都不到的一碗汤面，让一个年轻人那么快乐。那为什么知足现在变得那么遥远，那么困难？保罗说要有一个行动。基督徒对自己没有的，要去掉那个贪婪的意念。这是第9节到第10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物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保罗写给他心爱的这个曾经跟过他的年轻的传道人，用了这么多强烈的字眼要表达一件事情。他说知足是大利大益处，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但是问题就是保罗要警告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以为贪婪是个小妨碍，好像说哎呀，我知道知足是大利益，但是我可不可以有一点点小妨碍的贪婪。贪婪贪财是大害，他用各样的方式，他说他像是一个活的东西一样，他会把你陷在那个迷惑，落在那个网络里面，他会把你一直往下拉拉拉，一直拉到败坏和灭亡的地步，这个地步里面。真的吗？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看报纸，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的面前。Martha Stewart， 我举这个60多岁的女人为例子，绝对不是想要落井下石，我只是很难不去想，在她卷进这个官司之前跟之后的转变。之前她是美国人多么羡慕的一个形象，是多少美国的妇女认为 Martha 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在这之前他出现的时候，在杂志上、在电视上、在报纸上，任何事上出现都是一个欢笑的形象。但是现在我所有看到电视报纸上他的照片，是一个愁苦的面容。为的是什么？如果你去算这个引发这个官司因控他所有的股票，就算那个股票他赔光了，比起 Martha 的资产来讲是很小的一部分的。换句话讲，这个人没有办法不让我们去想，怎么可能，早知如今何必当初。保罗说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一个大害。有人会说哎呀，这好像是在绕弯子嘛，说多余的话。我若是懂得知足，我就怎么样，我就不贪了嘛。保罗这个话没有道理嘛。而这就正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人若要得知足的大利，关键在于除去贪得的心，逃避那贪婪的思念。所以第11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有人会说我也懂得知足常乐，但我就是乐不起来，我就是知足不起来，我也跟神祷告过，我也求过知足的心，但是神就从来没给我。各位，保罗并没有跟提摩太说你要追求知足的心，他说你要逃避贪婪的意念。但要去逃避那贪恋，因为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失去了知足的本能，问题出在我们多出了那个贪婪的意念。我再讲一遍，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知足的本能，是多出了那个贪婪的意念。我刚才提到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可以回想那一段时间，不管那是什么时候，那个知足的年岁，那个快乐的时光，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一直在盘算着要得什么。你说啊，年轻人不懂事，都不想什么，那时候可花时间想了，上课教这个教这个，脑袋整天都在打转，我们只是没有花时间去想那贪婪的事情。你从这里你也看得出来， 不贪婪并不代表是一个消极不负责任的人生。不贪婪是说一个人可以按部就班的尽自己的那一份，但却不一直在想着他还没有拥有的。这是我念大学时候的光景，每天也要花很多时间想的，但是没有一直去想要得那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知足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人只要勤奋，财富会随着年日增添的。各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家里地下室还有一个大铜电锅，是那个到现在没有人会再去用的大铜电锅，是我从台湾来美国的时候，一个纸箱一个皮箱，皮箱里面一个大铜电锅一个菜板。等到我认识美玲后来结婚之后，美玲曾经说过，说你妈给你带电锅干嘛，你根本不会煮饭。我把它放在我的地下室，因为我要记得那是我20年前只身来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现在多少倍了。人只要勤奋，按部就班的过日子，财富会随着年日增添的。上帝赐给人能力来得这个资财，是要人享用，不是要人去一直去想他还没有得着的。所以去掉这个贪婪的意念是一个行动，这个不是我们祷告说出啊，你给我知足的心我就不贪婪，这是必须有一个很实际的行动，这是必须有人当有人说哎呀你应该换一个更大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很理智的去想这个行动我要不要采取。我们1984年搬进 Piscataway 现在住的房子，到现在已经20年了。搬进去大概第5年的时候，我就接到公寓通电话，一个 realtor 打来的，根本不认识。Mr. Chan， 我说怎么样？哦，我要跟我讲话，我房子。他说你想不想卖房子？我说不想。他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住在这房子里多久了？我说5年了。Oh, you've been there too long。你在那边住太久了。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说你什么玩意儿？跟我讲我在这里住太久了。是的，这是我们的行动。第三个是基督徒对自己有剩余的那一部分要甘心乐意的拿出来给有需要的人，这是保罗说基督徒看富足的第三件事情。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到18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你如果看我们的圣经的小字，供给或做体贴，很乐意的去体贴那些需要的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个行动，乐意供给人的行动，跟知足的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贪心的问题一样。有人会说，我就是因为不知足，所以我总是不肯给别人，我就是因为不知足，所以我总是没有办法感觉我有多余，就像那贪心的问题一样。但是若是当我们顺服神的话，将我们有余的那一部分拿出来供给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缺，是在那个行动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够了，我们是在那个行动之后才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可以知足的。不但如此，保罗说一个肯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的人，是为自己做真正的积蓄，永恒的积蓄。这是他讲的第19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 以一个顺服神的心，荣耀他的心做这些事情，神必定纪念如此顺服他的人。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甚至用这样子的字眼来描述这件事情，我念给弟兄姐妹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的作者居然用这么强烈的句子，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我一开始读了几个传道书的作者所写的段落，看到人生中有人有能力得资财尊荣与丰富，却不能吃用，却不能享受，得什么益处呢？一生的劳碌经营的成果到底留给谁呢？到底能这样子在短暂的时间里，这样子的辛劳在永恒里有什么意义呢？到底留给谁呢？但是传道书的作者他也看到另外有一种人，这是在传道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谁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这就是传道书作者的笔法，他把人类他把人的几种情况写出来，他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读了之后，他让任何有心思的人会反省：我是哪一种人？我是那我所劳碌得来的好处，我真的按照我劳碌的比例得着的呢？还是让外人来吃用的那样子的人？这些话语让我们发生一个省思，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里却直接的指出来这个关键：一个心态，两个行动。知足就是大力，而知足的心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等神来赐给我们，乃是要借着我们很刻意的行动去培育，去 nurture， 去 cultivate 这一个知足的心。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曾经经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两个行动就是要我们刻意的去逃避贪恋的心思，并且刻意的把我们有余的去供给别人，体贴别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可以是这样的人，因为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坐在这里的都穿着衣服，有哪一个人今天没有吃饭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祷告。天父，当我们看这整个社会要随着经济的景气与不景气而欢喜或悲哀的时候，我们真的恳求您智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在任何的光景都很清楚的知道也体会我们是一群富足的人。我们真的求您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在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的时候，在有机会的时候，求您常常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所生发的行动能够越发培育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知足的本能，在你面前做欢喜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